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新约导论第66课，亚波罗牧师呢要为我们讲启示录。我们都知道，启示录是新约圣经的结尾篇，作者约翰因为宣讲神的道而被政府囚禁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他知道自己年岁已尽，这时候呢蒙受了神的启示，就把他所看到的都记录下来了。在那个时候的教会已经被假先知和异端邪说充斥着，那时候罗马帝国也对信徒采取了逼迫，与此同时呢，犹太教的信徒也努力地向基督教徒施予许多的抨击。在这水深火热的生活里，信徒们更是盼望基督的再来。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来听亚波罗牧师为我们讲解启示录。今天老师要讲的有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录它全书的结构，你所看见的，将来必成的事，还有与现在对应的一些教会。准备好了吗？我们上课吧。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开始学习启示录，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启示录这样一本绝无仅有的书，向我们总结了圣经的全部主题，又宣告了你为人类设计的历史的终结。在面对这样一本全圣经里最深奥的书卷的时候，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一颗向你的圣灵打开的心。感谢你在2000年来通过向教会先父们的不断的光照，让我们对启示录可以有一个初步的理解。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些知识和明白，更求你让我们能够有一颗顺服的心，按我们已经明白的去遵行，并因此得到你所应许的福气。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启示录可以当之无愧的被称为圣经中最深奥的一个书卷，这从教会历代近前的基督徒对这一书卷的不同的解释立场可以看得出来。启示录同时也是一本被异端利用最多和被正统教会忽略最多的圣经书卷，其结果是全体信徒的损失。因为本书明确地说明了，凡听着书中的预言并遵行的人是有福的。对一切怀着谦卑的心愿意聆听并顺服神的话语的人，启示录具有改变生命的能力。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和正典地位。从内证来看，本书作者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约翰，并且约翰这个名字在本书的原文中出现四次，中文中出现五次，因为有一个代词被明确译出来了。本书是以约翰写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的书信的形式出现的，而在1章9节，作者约翰自称是他们的弟兄，是和他们一起给基督做见证的，是因此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上的，在执行把基督的启示传递给教会的职责的过程中，作者行使的是使徒和先知的职分。因为作者期待读者听见他的名字就接受他的见证并遵行本书的教导，说明作者具有使徒的身份。因此本书的内证指向使徒约翰是本书的作者，而且其生平资料与教会历史一致见证的使徒约翰在晚年居住在以弗所 并曾被流放到拔摩海岛医治。下面再来看一下外证，使徒教父伊格纳丢和巴拿巴书的作者及黑马牧人书的作者都引用过启示录。二世纪初的教父帕皮亚亲身听过使徒约翰的教诲，并且也见证了启示录一书是神所默示的，明确的指证启示录的作者是使徒约翰的有二世纪的教父殉道士尤士丁、艾任纽和萨基城的主教米利多。因为艾任纽是来自士美拿城，因此他和来自萨基城的米利多都是直接接受启示录的那七个教会的成员，因此他们可以算是第一手的见证人。二世纪末出现的穆拉多利正典经目，三世纪的教父特土良、希波利多和俄利根都印证了这个传统，因此可以说见证启示录的作者的早期教会传统比新约当中的其余任何书卷都更强。不过也需指出，早期教会对此并不是完全意见一致的，只不过可以指出的就是这些不同的意见都不是来自传递早期教会的传统，而是出自神学的观点、立场和偏见。首先，二世纪中的异端马西安拒绝把启示录列入他的正典经目，当然他同时也拒绝了除了保罗的教会书信和经他删减的路加福音之外的其余的一切新约书卷，认为他们的犹太味道太浓，这当然是出于异端的偏见。二世纪中下旬还出现了一个小教派，希腊文称作阿洛郭伊，意思是没有罗各斯的，或称无道派，显然这是正统派信仰给他们的贬义的称呼。他们拒绝接受第四福音书和启示录是使徒约翰所写，甚至说启示录是异端分子克林妥所写。持此观点的包括一个罗马教会的长老该由，他在其余方面都属于正统信仰，若是细查为何他如此拒绝启示录，就会发现他背后有一个动机，是为了抵挡当时的一个异端孟他奴派。孟他奴是一个早期灵恩派，称他自己和他的两个女门徒有从圣灵来的新启示，宣告新耶路撒冷将降临在他的家乡弗吕加，因为他们用苦待肉体的方式极度的追求圣洁，以至于教父特土良甚至在晚年都加入了他们。因为孟他奴派有关圣灵的教导都是来自约翰福音，而有关千禧年国度和新耶路撒冷的教导都是来自于启示录。该由显然是试图通过把启示录排斥在圣经正典之外来解除对方的武装，这是出于正统信仰当中的热忱变成了走极端的偏激。若是除去这两样出于异端或极端的错误，启示录在西方教会的正典地位基本上是确立无疑的。在东方教会同样的情况持续到三世纪中下旬，一个名叫丢尼修的亚历山大主教，他是俄利根的学生，丢尼修继承了俄利根的试图把希腊哲学当作理解圣经的基础的倾向，认为启示录中讲到的千禧年的概念是过分的犹太味和物质主义。而且更进一步，丢尼修否认了他的老师俄利根承认的启示录是使徒约翰所作的传统。虽然丢尼修继续承认约翰是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但是他提出了三个理由来证明使徒约翰不可能是启示录的作者。这三个理由也是今天的自由派学者几乎一致的否认约翰的作者身份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在本书中作者从来没有自称是使徒，也没有像约翰福音里面自称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现代学者还加上从18章20节对众使徒所表示的尊敬口吻来看，作者应该是位在12使徒之下。对此的回答是，作者没有提到他的使徒身份，很可能是因为他根本不用提，因为那时他是至少在本地区独一存活下来的使徒，只要一提名字人就知道。至于启示录18章20节对使徒地位的尊敬，一点也不比 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或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七到十九节所说的为多，难道因此也要否认保罗和马太的使徒地位吗？因此这个所谓缺乏使徒声称并不是否定约翰作者身份的充足理由。第二个理由是启示录的神学似乎与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的神学大有不同。现代神学家普遍指出，从神论上看，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里面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但启示录里面的神是一个严厉的神。从基督论的角度来看，福音书里面的基督是一个救赎者，而启示录里面的基督是一个征服者。从末世论的角度上看，福音书中所表达的是一种实现的末世论，即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和复活已经实现了圣经的全部的预言，而启示录则表达出一种未来的末世论，认为基督再来才是真正的末世。对此的回答是，圣经的神学是全面的和平衡的，但不同的书卷各自有不同的强调。神从来都既是严厉的，也是慈爱的。基督的降临有两次，第一次是做受苦赎罪的仆人，第二次是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福音书和启示录各自描述不同的降临，自然会表达出不同的印象。最后，圣经里的末世的确是从基督第一次降临就开始，因为神的国从那时就已经以属灵的方式降临，但基督的再来也的确是人类历史的最高潮，因为那时神的国将以一种更现实的政治的方式降临。因此这个所谓神学不同也不是否定约翰作者身份的充足理由。第三个理由是启示录的希腊文风格十分独特，常常出现不符合语法惯例的圣经里只出现一次的情景，像是一个人头脑里想的是希伯来文，手里写出的却是希腊文。这与约翰福音虽然有一些希伯来文化的影响，却总体来说是清楚而准确的希腊文不同。对此做出的回答是，这个现象是确实的，但是它可以被解释。比如首先，约翰福音和启示录之间时间相隔至少有十年，甚至可能长到接近三十年，作者的语言风格有可能有所改变。第二，约翰福音写作可能是有秘书帮助的，而启示录则是作者一人在拔摩海岛上所作，前者是回忆熟悉的过去，后者是展望不熟悉的未来。前者可能是写在生活情况比较容易的时候，而后者则是在残酷的逼迫流放当中，尤其是后者是在刚刚看见一个异象之后，试图尽快记下耶稣的话语等情况下写成的。总而言之，有这样许多的背景不同，一个作者写出两种风格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所谓语言风格不同也不是否认约翰的作者身份的充足理由。可以看出丢尼修坚持这些理由是出于极端希腊化的偏激，而现代自由派是出于不信的错误。丢尼修建议启示录是出于另外一位名叫约翰的人之手，并指出他听说在以弗所有两个地方被人指认作约翰的坟墓，因此可能是有两个约翰。对此的回答是，比丢尼修早半个多世纪的教父希波利多记载说，使徒约翰去世之后，他的尸骨无人能找得到，因此后来出现的所谓约翰的坟墓没有一处是真的。人们为了满足崇拜古代的圣人圣物的迷信而编造出这些地点来是很常见的事。现在在耶路撒冷还有两处被指作耶稣基督被钉的骷髅地呢，不能因此就说有两个耶稣吧。因为丢尼修的缘故，东方教会对启示录的地位的怀疑延续到四世纪，被称作教会历史之父的尤西比乌说，在他那时有许多人对启示录的作者身份表示怀疑，尽管多数人都接受他是使徒约翰所作，他自己就是怀疑的人中一个。他建议说，对启示录最早的教父见证人帕皮亚不是使徒约翰的学生，而是另一个人长老约翰的学生，而启示录就是后者所写。但 若仔细研究帕皮亚的文字，就会发现他所提到的长老约翰无非就是前面他刚刚提过的使徒约翰。在亚细亚的教会不可能同时有两个名叫约翰的如此出众的人物，叫人一提名字就知道是谁。尤西比乌之所以选择一个试图贬低启示录作者和见证人身份的错误理解，是因为他不喜欢在他之前的几位教父，如帕皮亚、米利多、艾任纽、希伯利多、特土良等等，对启示录的解释是前千禧年派的神学观点，在当时被称作千年主义。尤西比乌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私人朋友，在他看来，随着君士坦丁把基督教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神的国度的政治形式就已经降临。因此千年主义的认为神的国度将通过外来的超自然的方式突然降临，被他看作是一种迷信、幻想和异端。顺便提一句，尤西比乌虽然勉强签署了尼西亚决议承认三位一体的文件，却又在晚年跟从了认为耶稣是被造物的亚流派的异端。由此可见，尤西比乌的反对是出自神学和政治的偏见。最后，因着历史事实的清楚的印证，教会在四世纪末的迦太基会议上正式确认了使徒约翰对启示录的作者身份以及启示录的正典地位，直到近代都没有出现过怀疑。不过神学的偏见通过四世纪的教父奥古斯丁所设计的一种无千禧年派的观点而延续下去，构成了中世纪教会对启示录的官方解释，也传递到宗教改革初期的改教家，如马丁路德就说，启示录与雅各书一样是草作的书，属于新约中的次要的书卷。他说，我的灵不能真正接纳这本书，有一个充足的原因使我对他稍欠尊重，就是基督在这本书中既未被教导也未被承认，这让人不禁怀疑他所读的启示录是不是就是我们读的这本。因为我们看见启示录中明明写到基督就是那被杀的羔羊，是唯一配解开七印的，并且是将骑着白马从天降临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由此可见，神学的偏见有时会何等遮盖人的双眼。我们应尽量公平地对待各种观点，但也不惧怕客观地根据事实做出选择。关于本书的写作日期，本书是作于基督徒正在进入受逼迫的时期的时候写的。在一世纪有过两次来自政府的逼迫，一次是在尼禄王作王的后期，大约是在公元64至68年，另一次则是在罗马皇帝多米田作王的后期，是在90年代初。有以下理由支持是90年代那一次。首先，教父艾任纽、希伯利多、维多利奴和尤西比乌都明确指出是在多米田统治期间约翰写的启示录。亚历山大的格利冕和俄利根也指出是在一个暴君统治下所写，可能指的就是多米田。第二，是多米田首先把皇帝崇拜提到了对帝国忠诚的程度，要求人们必须大声宣告该撒是主是神，而不肯这样说的基督徒就被定为叛国罪。第三，是那七个教会的情形，如以弗所教会的退步不太可能发生在保罗刚刚结束在以弗所的工作之后不久，老底家城市的富裕也不太可能是在60年代，因为老底家在公元60至61年被一次地震摧毁。综上所述，启示录的写作年代应该是在90年代中期。关于本书写作的背景与目的，因为罗马政府这时正在强迫实行皇帝崇拜，这对坚持基督是主而非该撒是主的基督徒形成了巨大的考验。教会里已经开始有人殉道，如安提帕，约翰自己也因宣教而被放逐到拔摩海岛。教会里也有人提倡走妥协的路，即服从巴兰的教训。因此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传递基督的启示， 要他们务必在逼迫面前站稳脚跟，并且通过详述神对末世的计划给信徒以盼望，让他们可以靠着盼望得以战胜撒旦的越来越严厉的挑战，增强他们对基督再来时神要为信徒伸冤的信心。关于本书的文学题材，启示录严格来说是一封使徒书信，因它是使徒约翰为耶稣基督代笔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同时也给每一个基督徒。启示录同时也具有启示文学和先知书的题材。启示文学是两约之间的犹太人常用的一种文学题材，它使用具有高度象征性的言语，多是今人委托古人之名所写，如以诺一书、摩西升天记等等，通过重述历史事件逐渐建立起一个文学的高潮，并把所期待将来要发生的一件事当作预言表达出来。从使用高度象征性的语言以及期待一个未来的超自然事件，启示录像是启示文学，但是因它没有托古人之名，而是用真名实姓所写，也没有大量回顾历史，而是以现在为根基展望未来，在这些意义上，启示录不像是启示文学，它倒更像是先知书，其中作者自称是凭着圣灵的感动代神说话，并且神的拯救的工作是通过在历史中的演进过程而逐步展开的，尽管最后还是会有超自然的突变。可以说启示录是一本独特的书，是用启示文学的模式和使徒书信的格式写下来的一本先知书或预言书。关于本书的特色，启示录的一个特征就是喜欢用七这个数字表示完满或完全，它使用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文字，但是书中对大多数的象征都自己做了解释。本书是新约中引用或暗指旧约最多的书卷，大约有500处。本书是一本开放的书卷，不像但以理书被指示要封闭到末时。本书是一本读者受祝福的书卷，是一本与我们的现实的属灵生活息息相关的书卷。关于启示录的解释方法与神学立场，对启示录的解释决定甚至也决定于解释者的神学观点。基督教神学的末世论有三种主要观点：前千禧年主义，又称千年主义，认为基督将在千禧年之前到来，是基督通过他的再来把世界带入一个政治性的神的国度，这是一至三世纪主要教父们的观点，也是从19世纪开始的时代论神学的观点。无千禧年主义，或称非千禧年主义，认为并没有一个字义上解释的千年国度，基督的两次降临之间的时间就是千禧年，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就活在神的国里。这种观点是从4世纪的奥古斯丁开始，是中世纪的天主教会、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和今天的基督教改革宗的主要观点。后千禧年主义认为基督将在千禧年之后降临，是教会通过把福音传遍世界而把世界带入千禧年，这是从19世纪开始的基督教自由派和现在的改革宗重建派的主要观点。因为现在在教会历史上尚未演进到把末世论的观点当作判断异端的信仰边界，我们将尊重各种观点，但也将按照圣经和历史的客观事实来决定个人的观点。对启示录的解释不能单看本书，必须与旧约中的先知书，尤其是但以理书结合来做。七年大灾难的概念就是来自但以理书，而对千禧年的实际描述则是来自以赛亚书。对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解释都各有四种观点：过去派、理想派、历史派和未来派，分别把神国到来的高潮放在一世纪、中世纪、16世纪和基督再来时。过去派认为书中所写的都是在书卷完成之前所发生的事情，神国的到来是在一世纪，高潮是公元70年 犹太人的第二圣殿被毁，因此教会从此独立于犹太教。敌基督就是罗马帝国，是政治性的。解经方法是文学式和戏剧化的。神学观点是后千禧年派或无千禧年派。流行的时间是从19世纪开始到现在。提倡者是自由派和改革宗重建派。过去派的观点是今天在学术界最为活跃的。启示启示录的第二种观点是理想派，又称灵异派，认为本书是一幅象征性的图画，描述永恒的善与恶势力的征战和最终的善战胜恶。神国的降临被认为是发生在中世纪，高潮是与罗马帝国政教合一的天主教会。敌基督被认为是蛮族国家，是文化性的敌人。解经方法是寓意化和灵异化。神学立场是无千禧年派，流行的时间是从4世纪开始至今。提倡者是3世纪的亚历山大派的教父、4世纪的教父奥古斯丁、天主教会和今天的更正教改革宗神学。理想派的观点是今天所出版的启示录注释的书籍中持有数量最多的。解释启示录的第三种观点是历史派，认为本书是描述从拔摩海岛到历史终结的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他把神国降临的高潮放在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期，敌基督就被认为是罗马教皇，是宗教性的敌人。解经方法是象征性的字义。神学立场是无千禧年派或后千禧年派，流行时间是17至19世纪。提倡者有多数的宗教改革家、清教徒，还有今天的有异端倾向的安息日会。因为从法国革命之后的历史数据，这种观点就无法解释，所以今天已很少有人持有历史派的观点。解释启示录的第四种观点是未来派，认为本书中从第四章开始直到末尾都是在讲述有关末世的事。他把神国降临的高潮放在基督再来以后的千禧年国度和永恒派。敌基督乃是一个魔鬼附体的个人，他将控制整个世界系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各方面。解经方法是尽量用平白的字义。神学观点是前千禧年派，流行时间是1至3世纪和19世纪开始至今。提倡者有早期教父、宗教改革时期的再进派和19世纪开始的兄弟会，以及今天的时代论神学。未来派观点是今天在福音派教会的平信徒当中最流行的观点。其实以上各种解释的观点都有某种道理，都是解经家试图把圣经与自己所处的时代联系起来的结果。客观而论，未来派的观点最符合启示录的结构，也最能与其余的圣经书卷相对应，这也将是我们所采取的观点，因而我们课程所导致的神学观点将是前千禧年主义。关于本书的结构，有两种建议的结构值得考虑，一种是七重平行结构，一种是线性结构。前者认为启示录中把一个同样的主题重复讲了七遍，就像但以理书的二章、七章、八章具有平行结构一样，启示录的一至三章讲七个教会，四至七章讲七印审判，八至十一章讲七号审判，十二至十四章讲善恶之争，十五至十六章讲七晚审判，十七到十九章讲大巴比伦，二十至二十二章讲属灵国度，都被认为是同一个主题的重复。每一遍重复时都有一句经解提到基督的再来。采用无千禧年派神学观点和理想派的解经方法的人会认为这个主题是善恶之争，而采用后千禧年派神学观点和历史派解经方法的人会认为这个主题是教会历史。但我们若比较七晚审判与七号审判，就会发现虽有相似，却至少有程度的不同，所以很难被看作是重复讲同一件事情。因此我们将不接受这种虽有巧妙观察却显得勉强的观点，而采用第二种线性结构。这种观点的 神学体系是前千禧年派，而解经方法是未来派。同时把二至三章的七个教会的信与教会历史相关，因此也含有历史派的因素。线性结构以一章十九节为全书的枢纽经节，第一章讲你所看见的事，即基督的本相；二至三章讲现在的事，即教会历史；四至二十章讲将来必成的事，包括四至十九章讲大灾难，二十章讲千禧年，和二十一至二十二章讲永恒态。好，至此我们结束了对启示录的介绍，下面来看一下手册上讲的本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启示录共二十二章，可被分作三个主要部分。第一章是讲你所看见的事，二至三章是讲现在的事，四至二十二章是讲将来必成的事。好，下面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启示录的第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启示录是新约里唯一的预言书，书中记载了有关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结束人类历史，成就神对各世代的计划的启示。这些启示是赐给使徒约翰的，他是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时间约在主后一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当时约翰为他宗教信仰的缘故被放逐在拔摩海岛。理解启示录的结构的关键在于一章十九节，约翰在这里受命写出他所看见的，就是第一章，现在的事就是二至三章，和将来必成的事即四至二十二章。在六至十八章讲述了神对罪的愤怒审判之后，在第十九章，耶稣基督要在大能、尊贵和荣耀中再次降临，取得哈米吉多顿大战的胜利，做公义的审判者。接着在第二十章，基督要应验旧约的预言，凭公义在地上做万王之王一千年。然后是对撒旦的最后审判和对不信者的白色大宝座审判。第二十一至二十二章描述了永恒态，即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只有义住在其中，因为人和一切受造之物都得以洁净，不再有罪。不信的人将永远与神隔绝，在火湖里受罚，而基督徒却要永远与神同住，敬拜、服侍、颂赞他，直到永远。第一章是全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你所看见的。约翰在启示录开篇即声明，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有关必要快成的事的。他还特地祝福念着预言并遵守的人。约翰写这关于耶稣基督的书卷，寄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也给各世代所有的教会。此书对耶稣做了几个重要的描述，称他为诚实做见证的，即忠实的见证人，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世上君王元首的，即统治地上君王的，和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的。约翰又请读者注意一个事实，耶稣要像他所应许的那样驾云再次降临审判全地。约翰在异象中得指示，要将他所看见的写在书上，并要他报信给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由七个金灯台来代表，灯台中间的人子是教会的元首和审判者。在这个意象中，基督对约翰述说自己，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那存活的，我是直活到永永远远的，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些我是的声称让人想起耶和华神对摩西的自称，我是自有永有的，即我是我所是的。之后约翰又得指示，要把他所受的启示写下来。约翰所见的异象是有关基督再次降临之前和之后，并降临期间所要发生的事。自古至今，这启示都为整部圣经中最深奥的启示，有关人类历史的结局和将来永恒态的真理。启示录是我们在这两方面仅有的圣经教训，人人都应认真地读这书，并要听从其中的教训。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启示录一章的一至三节，或者可以算到五节上，甚至算到八节，都可以被称为全书的引言。本书 是以一种特殊的使徒书信的形式出现。使徒书信开始的引言一般是由作者自称、读者、描述和祝福三个部分。本书一章一至二节可算是作者的自称，终极的作者是神，因本书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赐给他的。直接的作者是使徒约翰，因基督通过天使把他的启示指示给约翰，再由约翰向众人证明。旧约的律法一贯被认为是神借着天使向摩西赐下的，因此本书的内容具有与律法同等地位的权威。三至四节描述了本书的读者，第三节表明本书的终极读者是每一位基督徒，并且本书给出明白的应许，凡听见这书上的预言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新约圣经一贯强调从基督升天以后基督再来的迫近性，以及可能在任何时刻，对基督再来的盼望是督促信徒实际成圣的重要动力。第四节上给出本书的直接的读者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从四节下到五节上给出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祝福，愿恩惠平安归于收信人，来源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即圣父并耶稣基督，他是为诚实做见证的，这是指他的道成肉身的本质，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这是指他是救赎主，又是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这是指他将再来审判和统治世界。七灵很可能是七倍的灵，意思是完全的灵，就是指圣灵。从五节下到第八节添加了一个独特的颂赞，五节下至六节颂赞他是我们的救赎者，第七节颂赞他将再来做审判者，第八节神自称是自有拥有者，同样的称呼也在本书中被用于耶稣基督，是见证基督神性的最好证明。九至二十节说明了本书的来历，九至十节说明此事发生在拔摩海岛上，当时约翰因他的宗教信仰和传道活动被罗马帝国放逐在那里。第十节讲的主日可能是指星期天，但更可能是指耶和华的日子。被圣灵感动指的不是看见一个异象，而是指被提到高维度的空间，得以看见属灵的存在及未来。第十节约翰听见一个声音命令他把所看见的写给亚细亚省的七个教会。十二至十六节描述了约翰所看见的，首先看见七个金灯台，二十节解释了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人子是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给出的将驾云降临统治世界的弥赛亚的头衔，他的模样和装束表明他的身份是审判者和君王，其中白色和如日放光象征圣洁，火焰和光明铜象征公义，重水的声音象征威严和能力，他右手拿的七星，二十节解释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可能指教会的领袖，也可能指掌管他们的天使。从他口中出来的利剑指他的话或道。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宣布过，不领受基督的话的人将受基督所讲的道的审判。十七节描写了约翰的反应是扑倒如同死人一般，就好像但以理在异象中见到了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之时的反应一样，而基督的反应也是一样，亲自按手赐能和安慰。这位得了荣耀的基督宣告说他是首先的，又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也就是说他是自有永有的神，他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也就是说他是人类的救赎主。所以十九节给出了命令，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这一节给出了全书的结构，所看见的是第一章的得荣耀的基督的本相，现在的事就是二至三章的教会历史，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四至二十二章的大灾难、千禧年和永恒态。好，第一章就分析到这里，我们这一课的时间满了，下堂课再见。 亲爱的天父，愿你在赐给我们谦卑的同时，也赐给我们勇敢，让我们不仅阅读，也明白和遵行，以致不废弃你所应许的福气。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